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通过教理问答，通过解经讲道，通过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圣餐，不断的更多的领受上帝圣言和大爱的浇灌。在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103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我们在第三祈求中求什么？回答：我们在第三祈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中。求上帝借着他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并且愿意在凡事上知道并顺服他的旨意，如同天师在天上所行的一般。弟兄姊妹，不管是第一个祈求还是第二个祈求，最终都落实在第三个什么祈求中。所以我们看到主祷文，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一个祈求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第二个祈求就是愿你的国什么降临。但是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怎么能够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啊？我们怎么能够愿主的国什么降临？只有通过我们的顺服，通过我们的祷告，通过我们的美德，让人从我们的生命中看见主，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人才能够把荣耀颂赞国度全民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所以第三位就特别讲到，愿你的旨意行在什么地上，愿你的旨意在我的生命中能够行出来，愿你的旨意能够在我的家庭中，能够在我的教会中，能够在我的休息饮食男女，在我们的娱乐，在我们的体育，在我们所思所想所行的每一个言行中，都能够愿主的名被尊什么为圣，愿主的国什么降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尊主的名为圣，我们愿主的国降临，不是一个空空的政治的口号，不是一个假假的宗教的表演，最终还是落实在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上帝赐给我们的那片地图上。不管是在中国大陆，是在香港，是在台湾，是在美国，在上帝所赐给我们所在的那一片地图上，那是天赋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所以我们的祷告祈求要落实在，要集中在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当然此处讲到上帝的旨意，有的时候说我们怎么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呢？其实此前在教理问答中已经向我们写明，我们怎样才能够顺服上帝，我们怎样才能够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基督徒圣洁生活感恩生活的标准是什么？当然是上帝所写明的旨意，也就是上帝通过他的道德法则所写明的旨意。这个道德法则乃是以十条诫命为什么总数的，而这十条诫命的总数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就是两个方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其实也是相仿，就是爱人什么如己，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教训的什么总纲。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祷告中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时候，首先我们指向上帝在律法中向我们显明的什么旨意。但是有没有上帝隐秘的旨意呢？虽然律法中没有显明但是今天我要先做什么事呢？今天的时间我要怎么安排呢？在时间的安排上，在关系的处理上，在金钱的奉献上，在孩子的教育上，我怎样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呢？这个方面律法中并没有那么非常具体的非常细节的什么写明这个方面我们就应当继续来求告主，主啊，我到底怎样行？ 而甚至包括一些个人的生死祸福啊，因为律法所显明的都是道德的啊，都是伦理的，都是责任的什么之一。但是我们在具体的行事为人有些判断上，我们仍然需要仰望神的旨意，仍然也需要顺服神的旨意。就像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亚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什么挪开，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为主按照主的什么意思。那么主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而这就是历代所隐藏的福音的奥秘，基督的什么奥秘。所以这个奥秘的旨意要在耶稣基督，要在纳撒勒人耶稣基督身上行出来。那耶稣基督本身也有什么挣扎，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什么挪开，流泪流汗祷告啊，这个伏地祷告，祷告了什么三次。但是耶稣基督祷告的最后都落实在愿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什么你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首先是指上帝显明的什么旨意。如果我们连上帝显明的旨意都不遵守，那你不要说上帝隐秘的什么旨意了。而其次，在我们人生的一切机遇上，上帝让我们发财致富，感谢上帝，多给我们的就给我们多什么多要啊，上帝使我们受贫穷，使我们失业啊，使我们关系失当，那我们也要发自内心的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他的名是配得什么称颂的。人生的生死生老病死啊，这个发达兴盛顺境逆境，这些你在律法中是看不出来的啊，因为律法中是显明的道德的伦理的责任方面的什么规定。但是在些我们个人的机遇，到底我们主恩进入教会靠着主的恩典怎么往前走，到底香港是真正落实一国两制呢，还是一国一制呢，甚至走向港独呢？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完完全全交托给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掌管什么万有，上帝立国，上帝也什么灭国。而这些方面没有人谁能够拦住上帝的膀臂啊！但是我们应当尽我们自己的什么责任，我们仍然应当为香港的和平祷告，仍然为台湾的和平祷告，为大陆的和平什么祷告，我们仍然应当为中华民族，不光是中华民族，外邦人犹太人都要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什么与一的啊！这些方面我们圣经中也有上帝显明的什么旨意的。好，这样我们就结束了这个教理问答。这个教理问答最后一句甚至落实在如同天使在天上所行的那样。说弟兄姊妹，我们越是顺服上帝，就越像是那些蒙保守的什么天使。我们越是背逆上帝的旨意，越是像那些堕落什么天使。到底我们愿意像那些蒙福的天使呢，还是到底我们像那些堕落的天使呢？关键我们是要甘心乐意的功课极深的遵行上帝的什么旨意。所以为我们的祷告常常落实在常常聚焦在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我们今天的这个部分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第十节真的是希望弟兄姊妹把这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的七到十一节反复阅读默记在心求主光照然后信靠遵行。所以在使徒约翰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下这段著名的甚至是光辉的经文，光辉的生命，光辉的岁月，但是一定要有上帝光辉的启示。然后我们看到在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见到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上帝，那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对爱本身有最经典的，有最深刻的，有最感人泪下的，有最令人得安慰的界定。爱的本源，爱是从上帝来的，爱的终极的尊贵，上帝就是什么？爱。爱的彰显，爱的落实，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在我们不认识上帝，甚至在我们与上帝为敌的时候，上帝就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上帝的大爱在此就向我们什么显明了。而且使徒约翰用一个总结性的话，这就是爱。真正的爱是来自上帝，真正的爱是上帝的属性，是上帝的性情，而且真正的爱哪怕是来自上帝的爱是牺牲之爱，是奉献之爱，是爱是恒久忍耐 long suffering， 这个恒久忍耐是长期受苦的什么爱。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明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都需要靠着主的恩典去行的，就是这样的奉献之爱，就是这样的牺牲之爱，就是这样的受苦之爱，就是这样的挽回祭所显明的，用爱把我们挽回的那种挽回之爱。所以我们祷告，我们更多的分享，爱是从上帝来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初你漠视使徒保约翰，就是爱的使徒，因为有你爱的恩膏，爱的圣灵，传讲爱的耶稣，爱的上帝，爱的真理。这种圣洁之爱，这种上帝之爱，这种牺牲之爱，奉献之爱，受苦之爱，而是终极的，是挽回我们这些堕落的迷羊的大爱，长阔高深的爱，不是来自于我们个人，不是来自于人间，不是来自于人的血气之爱、肉欲之爱、庸俗之爱、功利之爱、国家之爱、世界之爱，不是来自于受造物、受造界的任何的所谓的爱，而是爱是从上帝来的，从拣选我们的上帝来的，从救赎我们的上帝来的，从大能的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来的。主，你的卑微的仆人在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求你自己兴起，自己发光，自己打开这段经文，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真正的知道，真正的领受你自己，也就是你的耶稣基督里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浇灌在我们心中的大爱，使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使我们在爱中被改变。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在 biblical theology， 在圣经神学上，西方神学家研究越来越细，他们不光讲圣经神学，新约圣经神学、旧约圣经神学，近现代以来特别具体性的分类和研究的约翰神学、保罗什么神学 Pauline theology、 Johannine theology。 所以保罗在写的十几封书信中，而其实新约圣经中占有第二大篇幅的就是使徒约翰。我们看到约翰福音有约翰一书、二书、 三书，还有什么启示录。所以说新约的专家们、神学家们、学者们就特别的研究啊保罗神学，特别的研究约翰神学。当他们研究保罗神学的时候，当然就围绕着因信什么称义。但是当他们研究约翰神学的时候，就不得不不可能不就被约翰所宣告的上帝就是什么。其实在整个圣经中啊，都反复的向我们宣扬上帝爱我们，上帝永永远远永不离弃永不失败的爱什么爱我们。但是把上帝和爱直接用四字联系起来的 God is love， 上帝就是什么爱。那是在使徒约翰的约翰一书中发出了这个亘古未有的空前绝后的一个伟大的爱的什么宣告。全体兄姊妹，我要我们在这段经文的宣告中，我们反复的体会上帝就是爱。其实我们可以说上帝是公义，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罪人，对于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而言，如果我们直接得见上帝的公义，如果上帝直接用他的公义来查究我们、纠察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什么站立得住。所以这样我们就深刻的明白了使徒约翰为什么宣告说上帝就是爱。我们要用爱心来去认识上帝，我们要用爱心来彼此认识，互相恩待。当我们用律法来要求，当我们用规条来要求啊，你这个对那个不对，这个错了那个不错，没完什么没了。所以律法是重要的，诫命是重要的，规条是重要的，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照什么次序行。但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最妙的道，那就讲到爱的什么道。那个爱就讲到如果没有爱，哪怕我们舍己身为人什么焚烧也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保罗的神学和约翰的神学，严格讲没有保罗神学啊，没有约翰神学，圣经都是上帝所什么默示的。但是上帝确确实实借着不同的作者啊，借着不同的书卷，把上帝纯全善美可喜的旨意从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程度向我们显明了啊。最后不管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律法书、福音书，不管是上帝默示保罗写的还是上帝默示约翰写的，都是上帝纯正话语的什么规模的。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让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打仗，摩西和耶稣打仗，保罗和彼得什么打仗，这些都是不合乎神的什么心意的。我们都要发自内心的说，圣经都是上帝所什么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什么有益的。各位兄姊妹，今天我们还有圣餐的分享啊，所以我们简单的分享的这段经文，爱与人生的意义，讲到爱的终极的来源是上帝，爱的终极的定位上帝就是爱，讲到爱的最大的显明，最崇高的终极性的显明，不可能比这个爱的显明更大的一个显明，就是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十架舍命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是亲手把我们挽回，做成挽回祭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耶稣基督力啊，对我们的啊救赎啊之爱。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爱与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我千山万水啊为爱而来，千辛万苦为爱而忙。所以中国人讲有缘千里什么来相会，无缘对面什么不相逢。这个缘还是爱啊，如果人和人之间的彼此的见面感应活动关系却没有爱，你知道那是很可怕的，那别人在利用你啊，他在装扮，他怀有不可告人的什么动机的。所以在我们东方哲人孔子在其论语中说，人而不仁，如果 个人没有爱心入礼盒啊，那些礼义三千有什么价值啊？人而不仁入乐河，击鼓作乐有什么可欢乐的？有什么可遵守这秩序那秩序这制度的？如果没有爱，不都是人侠之人，人欺负人吗？所以我们看到苏格拉底他的学生柏拉图在会影篇中啊这样讲，他说爱对我们凡人的帮助胜过全世界。由于这个原因，我奉劝各位都要崇拜爱神。所以你看到个人求告自己的神，那苏格拉底对整个希腊世界的奉劝就是你们都要拜神，拜哪个神啊？要拜爱神。我自己就是在崇拜爱神，学习爱的方方面面，也要求别人这样做啊。苏格拉底总结说，他的柏拉图他的弟子强调说，我的一生都要尽力赞美爱的力量和强大，爱是大有什么力量的。那我们看到著名的教会神学家、牧者、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文学家，我们看到奥古斯丁，他有句话这么讲，他说物体靠本身的重量移向它合适的地方。物体都是有重量的，但是这个重量，奥古斯丁讲，和重量不一定往下的，而是往它合适的地方。火的是上扬的，石头的是下堕的，说二者各受本身重量的推动，我各从其所，水中注油，油自然会什么上浮，油上注水，水自然会什么下沉，各为本身的重量推动而自得其所，任何事物不得其所，那就不得安定，得其所得便得什么安定。奥古斯丁这儿有一句名言很多人都记住了，我的重量即是我的爱，爱带我到哪里我便到哪里。所以人的一生啊，就是由你爱的重量来决定的。如果你这个爱的重量只是爱自己，那就是人间之城，那就是世间之爱、世俗之爱、自我什么中心。如果我们是尽心尽心尽力来爱上帝，那你活着就在天国，那你这个在地如同什么在天，甚至在地什么又在天，因为你已经进入神的什么国度。好，弟兄姊妹，我们反复的思考，甚至请大家记住啊，就像奥古斯丁在忏悔录讲的，我的重量既是我的爱，爱带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然后我们看到爱的终极来源，爱从上帝来。所以使徒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但是弟兄姊妹，保罗约翰在这里没有高举彼此相爱。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彼此相爱，常常讲仁者爱人，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彼此相爱的本源，它的力量，它的依靠，最后我们就变成所谓孔夫子讲的仁者什么爱人啊，我们成了仁者，我们成了圣人，但是如果我们的爱不是从上帝来的，那我们的爱常常是苍白的，常常是贫乏的，常常是什么虚伪的。所以弟兄姊妹，约翰在劝诫我们的时候就是要彼此相爱，但是他告诉原因说，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靠我们属血气的爱彼此相爱，甚至是男女之间也不能光靠两性之爱来彼此什么啊相爱的。我们同在美国也不能够因为爱美国而彼此什么相爱的。不管我们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也许是炎黄之孙，也许是中华民族，这些本身不能够使我们彼此什么相爱的。所以弟兄姊妹，爱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人人都有爱心，但是关键是你的爱心两个方面，第一，你的爱心从何而来，第二，你的爱心到底首先导向谁。如果我们的爱心从我们自己而来，有限的爱， 第二个是有罪的爱，第三个失败的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是有罪的人，而且我们是必死无疑的什么人，所以我们的爱是有限的，是软弱的，是有罪污染的，而且是必死无疑的爱。然后当然我们有爱心，当然我们是爱上帝胜过一切呢，还是爱我们自己胜过一切呢？当我们因为爱而受伤害的时候，是因为别人不爱我们呢，还是因为别人不爱上帝不爱真理呢？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衡量。但是无论如何，使徒约翰强调说，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救了？使徒约翰说，凡有爱心的，当然这个地方爱是从上帝来的，爱首先是导向上帝的，同时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也彼此相爱。所以约翰强调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真正认识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认识上帝是需要眼睛的，我们的眼睛是需要擦亮的。这个地方我就给大家举一个比喻，这个信心呀，就是我们得见上帝的眼睛。我们因着信就知道，我们因着信就明白，但是我们这个信心的眼睛啊，需要常常有爱的膏油来恩膏来擦拭。虽然我们有信心的眼睛，如果我们不常常通过祷告通过默想来领取上帝的爱的恩膏，那么我们的眼睛就被我们的眼泪蒙蔽了，那么我们的眼睛就被外面的风尘蒙蔽了，那么我们的眼睛就为家庭中、世界、香港、中国斑斑血泪，使我们充满了仇恨，使我们充满了嫉妒，充满了纷争，使我们的眼睛虽然还有信心，但是就变得模模什么糊糊，甚至是大为什么扭曲。所以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啊，我们需要恳求上帝爱的膏油来不断的恩膏我们的信心，有信有望更有什么爱。所以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又要求圣灵把主的爱浇灌在我们的什么心中，使我们的认识总是爱的认识，使我们的爱总是智慧的爱。所以把我们心里的爱和我们头脑的认识结合起来，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神迹。而且最遥远的距离在哪里？在我们的头脑和心灵之间。头脑想的不是心中所爱的，而心中所爱的不是头脑什么想的，这个心口什么不一。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既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真正明白，我们也同时需要圣灵来用爱来恩膏我们，使我们用爱来更多的认识上帝，更多的彰显上帝，也能够用爱的眼睛来彼此的在主内互相的感恩和欣赏。第二点，所以当我们讲到爱的终极定位的时候，到底爱有多高？圣经说是长阔什么高深，上帝的爱长阔高深 beyond our knowledge， 超出我们理性所能测透的，超出我们知识所能够认知的。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使徒约翰讲，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当然使徒约翰在第四章的十六节仍然讲到上帝就是爱，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一书中，上帝就是爱这段经文出现两次的。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人生的定位的时候，其实就是两大定位，有爱心的。第二个定位是什么？没有爱心的。啊，人家真正朋友相交啊，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啊，到时候人家不说，哎呀，他有没有博士学位啊？啊，他懂不懂道理呀？人家最后一个最高的评价， 最本质的评价，最一针见心的评价，不要说一针见血了，一针见心的评价，有爱心的和什么没有爱心的啊。当然这个爱心啊，是圣家讲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我们不能够混淆啊，不能够撇弃真理和神的啊标准。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讲到爱的定位的时候，上帝就是爱。说这地方我就简单讲一讲，当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他怎么界定呢？说圣父上帝 lover 是爱者，那圣子上帝是 beloved 的。所以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什么喜悦的。这使徒约翰说 beloved my beloved brother， 我所爱的什么弟兄们。所以圣子本身就是圣父上帝什么所爱的。那圣灵是什么呢？ God the Holy Spirit is love， 圣灵本身就是什么爱。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本身就是 lover beloved love， 就是爱者被爱者以及爱什么本身。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更深刻的明白，上帝就是爱。然后第三，和弟兄姊妹，爱的终极显明，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这些罪人借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啊，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上帝，那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耶稣基督本身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住在永永远远的荣耀里，道成了什么肉身，甚至取了奴仆的什么形象啊！今天我们身为人啊，到哈兰，到那些贫穷的犯罪泛滥的地方，你愿意去吗？到非洲你愿意去吗？啊，或者说此时此刻香港硝烟弥漫，纷争四起，你愿意去香港吗？所以我们看到世上那些纷争的地方、贫穷的地方、野蛮的地方、瘟疫的啊、残酷的、没有法治、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真理的地方，我们不愿意去。但是上帝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来到这个充满罪恶、充满纷争，甚至把耶稣基督也钉死在十字架的罪恶之地，罪人什么中间。说上帝的大爱在此就向我们什么显明。耶稣基督来不是招义人的，耶稣基督来不是招圣人的，耶稣基督来不是招哲人，耶稣基督来不是招哲学王的，人子来为要拯救什么世上的人，世上的罪人，你我他。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大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使马丁路德感到震颤的，他反复思考的是，上帝不去找那些世上所谓的圣人、哲人、义人，上帝去来拯救什么罪人。上帝不是因为我们圣洁了，我们预备好了，我们立功立德立言，然后预备上帝，预备来见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去见那些没有预备好的，甚至仍然与天斗争、其乐无穷的，甚至仍然抵挡上帝、亵渎上帝的人，就像我，就像你，就像他，那上帝来拯救我们啊！上帝来与我们什么亲近？耶稣基督与那些妓女，社会最下层，耶稣基督与那些税吏，社会最上层的啊，税务官，发财致富的，有政治地位的，有经济地位的啊，耶稣不管是上层人、上流人还是下流人，但是都是什么罪人，都是可怜可悲卑鄙的罪人的。所以上帝这样差派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神的大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姊妹，这就是爱的显明。爱的目的是使我们得生命，而人子来是要叫人得生命。所以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啊，不要效法魔鬼呀、啊！不知不觉我们就偷窃、毁坏、杀害啊，在家庭中带来纷争，在教会中带来伤害，在社会中带来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什么 民，所以唯愿我们使人得生命，使人得的什么更丰盛。当然爱是有秩序的，不是夸口我们的爱，所以圣经讲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什么爱我们。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学，所有的道德都是夸口，你看我多爱真理啊，你看我多爱他人啊，你看我多爱国家啊，你看我多爱宗教啊，你看我多爱什么教会啊。一听到这些话，我们就知道那种骄傲什么自大的灵，自我什么中心的灵，自意什么自满的灵。所以使徒约翰在这斩钉截铁说，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唯愿我们牢牢的记住说，不是我们多么爱上帝，是上帝爱我们。而且上帝的爱是牺牲之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挽回祭，这就是爱的。有牺牲，有奉献，有痛苦，甚至是有死亡，但是目的是要挽回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好，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看到劝勉啊，我们就简单一点，爱心的三大回归。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讲的说，爱载着我们的灵魂啊，到底我们的灵魂有没有动力？所以使徒保罗说，原来神的爱激励我啊，然后圣经说，愿你用爱吸引我，我就快跑什么跟随你。唯愿上帝的爱成为我们内心的动力啊，成为我们内心的发动，载着我们的灵魂到上帝呼召我们所去的地方。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15卷22节又说，如果我们真的爱造物主，即只爱他自己，而不像爱他那样爱任何不是他的事物，那就不会爱的不对。这爱本身就是对秩序的爱，爱其所爱是好的。正如我们按照自己的德行生活，就会活得很好。在我看来，对道德、对美德的简明而正确的定义就是爱而有序 ,orderly love, 有序的爱。凡是规规矩矩按照次序，又是本着爱心什么去行。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做细致的阐述，我们从保罗这段经，从约翰这段经文来看，我们要回到彼此什么相爱，而且我们的爱要回到什么爱啊，回到上帝的爱，而且我们要牢牢地回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的什么爱。因为没有任何受造之物是我们能够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大爱，我们这样有限有罪有死的人，怎么能够配得你自己如此恩典、如此大爱呢？所以你的爱长阔高深，你的爱是匪夷所思，你的爱是奇异恩典，你的爱是永不改变、永不离弃、永不失败，都在救主耶稣里丰富的赐下，更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为你这样的大爱献上感恩和赞美，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